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七大工业国司法部长集会追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
俄罗斯宣布推迟与美国进行裁减核武谈判的会议；
联合国示警2023全球航运增长将失去动力；
全球最大的活火山夏威夷毛纳罗亚火山开始喷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莫斯科当局28号宣布，俄罗斯和美国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谈判将会推迟举行。尽管乌克兰战争的紧张局势下，美俄的这些会议早前仍定于本周到下周在埃及开罗召开，但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告诉塔斯社，原定于11月29号到12月6号在开罗举行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会议将会被推迟，但他并没有提供其他细节。今年8月，莫斯科也曾宣布，俄方将暂停美国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规范对俄国军事基地进行的检查，并说这是对美国阻挠俄罗斯检查所做出的回应。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美俄之间主要的裁减核武条约，也是世界两大核武器国家之间最后一项这类的双边协议。
据国务院高层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将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最新援助，要协助乌克兰恢复电力传输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对电网的攻击。当地时间周一晚上，布林肯已经抵达罗马尼亚，随后会与北约和7国集团的各国外长举行会谈。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稍早告诉一些访问基辅的北约外交官员说，变压器是乌克兰待修电力基础设施的最大一部分。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简报说，华府一直在和美国公用事业、硬件供应商以及欧洲国家合作，试着取得设备来协助乌克兰恢复遭俄国导弹破坏的高压输电站。官员说，布林肯周二将通过一场新的能源协调小组会议，一是展现美国目前调度了哪些东西，二来说明相关计划，以便在未来几周尽快把这些设备运送到乌克兰。
全球航运增长面临经济低迷的风险。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预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通胀飙升的一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将在2023年进一步放缓。预计经济放缓，全球贸易的航运将有80%以上受到影响，尽管邮轮运费可能会保持高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周二在他的2022年海运回顾中预计，今年全球海运贸易增长将放缓到 1.4%， 并在2023年保持这个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说，对于2023年到2027年的整个时期，预计年均增长率为 2.1%， 低于前三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的 3.3%， 并补充说，下行风险严重影响了这一预测。贸发会议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海运和物流的复苏现在面临乌克兰战争、疫情持续蔓延、供应链限制挥之不去、中国经济降温和清零政策以及通胀压力和成本的风险。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周一敦促议员支持他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的共同提案，也就是如果有企业使用国防部判定是中国军事承包商所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则需要禁止美国政府跟这样的公司做生意。这项提案是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提案内容将扩大禁止政府使用中国芯片的运用范围。舒默在感恩节假期休会后强调，我们必须对中共政府及其行动保持强硬态度。如果美国企业希望联邦政府采购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就不应该使用中国制造的芯片，因为中共政府的参与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舒默说，我们需要政府和本国经济依靠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芯片上。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大型法案之一，受到很多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关注，因为它决定了采购军备、提高军饷、应对地缘政治威胁等众多议题。预计这项法案会在12月在参众两院过关。
拜登总统周一敦促国会紧急介入，以避免美国铁路工人发动罢工。 并警告如果铁路员工罢工将严重摧残美国经济。法新社报道，拜登要求国会动用很少使用的立法权，强制采行9月份期间货运铁路公司和员工敲定的初步协议。拜登于今年9月曾欢迎工会领袖到椭圆形办公室庆祝达成临时性协议，但自从这项协议敲定后，部分工会又出现后悔，并扬言会再次罢工。而现在看来，临时协议需要12个工会成员批准，但有4个工会团体已经表示不支持。拜登强调力挺工会的立场，但说现在除了强行通过协议已别无选择。拜登声明指出，他很明白地讲，铁路停摆将摧毁我国经济，没有了货运列车，很多美国产业将会关门。据白宫经济幕僚说，单单是在罢工的头两个星期，就会有多达 76.5 万美国人失业，其中还有很多是工会成员。另据美国铁路协会的消息，如果12月9号没能达成共识，估计将使美国面临近7000辆货运列车停止行驶，每天估计损失将达20亿美元。
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火山活动服务处28号警告，全球最大的活火山夏威夷毛纳罗亚山顶的火山口已经在本周开始喷发。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通知说，此时此刻熔岩流被控制在山顶区域内，并没有威胁到山坡下的社区。然而通知警告，根据之前事件的经验，这座火山喷发初期阶段可能会非常活跃，熔岩流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可能迅速变化。目前当局已经把火山警戒层级由警示升级为警报。通知还说，夏威夷火山观测站会尽快展开空中侦察，以评估危险并更清楚地描绘喷发状况。另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过去两个小时内，这个地区曾经发生十几次规模 2.5 级以上的地震，其中一次为规模 4.2 级。毛纳罗亚火山的面积占据夏威夷大岛一半以上，高出太平洋海平面4169米。上一次喷发是在1984年3月和4月，喷出的熔岩流距离附近的西罗市大约在 8.05 公里以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金融时报说，全球通货膨胀可能已经触顶，欧洲央行总裁不以为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谷歌公司和 iHeartMedia 电台的广告活动提出异议，认为他们用有影响力的人做虚假广告，误导了消费者。周一宣布的解决方案规定，谷歌将支付900万美元的罚款， iHeartMedia 将支付40万美元的罚款。iHeartMedia 电台的主持人告诉听众，他们非常喜欢用新的谷歌 Pixel 4手机来拍摄罕见的斑点猫头鹰和流星雨，但实际上这些主持人从来没有使用或拥有过这款手机。 iHeartRadio 的代表在广告推出前后都向谷歌表达了担忧，但谷歌拒绝向主持人提供 Pixel 4智能手机。诉讼说，这些电台主持人并没有拥有或持有 Pixel 4，也没有使用 Pixel 4在夜间拍照。邦塔说，这个广告活动违反了加州的虚假广告法和不公平竞争法。这两家公司还被要求遵守禁令条款，以阻止未来的不当行为。谷歌将受到为期20年的禁令约束，禁止它在雇佣代言人为谷歌产品做广告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鼓励虚假陈述。
四名知情人士周一透露，特斯拉正在开发改版 Model 3，目的是通过减少零部件的数量和复杂性来削减生产成本，提高这款电动轿车的吸引力。据知情人士透露，改版 Model 3代号为 Highland。 特斯拉计划改进 Model 3的关键功能，比如显示屏、内饰和信息娱乐系统。两名知情人士说，改版后的 Model 3将在特斯拉佛里蒙特和中国的上海工厂投产。上海工厂定于2023年第三季度投产改版的 Model 3。 Model 3是特斯拉在2016年3月底推出的一款电动汽车，自2017年开始交付以来， Model 3已经连续四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周一，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罚款 2.65 亿欧元，主要是因为脸书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利。2021年4月，约 5.33 亿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泄露到互联网上，包括用户的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信息。随后，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对此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Meta 违反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5章节的相关规定。由于所泄露的数据的规模如此庞大，而且脸书平台之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数据泄露事件，委员会决定对 Meta 给予重大制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驻华大使周一向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建议民众储存至少两个星期的食物供应，以应对当前中共当局的清零封锁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情况。有很多中国网友纷纷呼吁，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够帮帮他们。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驻华使团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布声明，建议他们储存两周的食物供应。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帖说，大使馆会密切监测疫情发展，并协助在华美国公民应对风控挑战。伯恩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是美国驻华使团的第一要务。我们密切监测疫情发展情况，并协助美国公民应对因风控和限制而遇到的挑战。伯恩斯还在推文中放上了一个全天候的服务电话，并提供网址以方便民众登记注册。随后，推文引发许多中国民众的回应，并向伯恩斯大使求救。有人在留言上说，救救我们，请帮助中国民众。也有人询问中国公民是否可以拨打，并呼吁帮助我们中国大学的学生。根据美国驻华使团向公民发布声明说，随着疫情的发生，中共政府目前已扩大了防控措施，而北京当局的防控措施除了包括隔离、大规模检测、场所关停、交通中断和封控外，还有可能发生家庭成员分离。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已经使许多中国民众陷入长时间封控中，很多地区出现食物短缺、病人看病难上加难的问题。同时，清零政策也导致了多起悲剧发生，包括贵州巴士侧翻和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事件。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中国民众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连日来，全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抗议者甚至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令全球极为关注和震惊。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全球通胀情况可能已经触顶，预估物价将在未来几个月出现回落。不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周一说，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见顶，他会感到出乎意料。请听报道。
疫情、俄乌战争连续扰乱全球供应链，近年来全球深陷高通胀压力。不过，金融时报报道提到，工业品出厂价格、海运运费、大宗商品价格等各项数据都显示，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价格压力正逐渐趋缓，代表通胀压力已经明显下降。如美国、英国的生产者物价 PPI 持续下跌，许多新兴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出现放缓，对各国央行来说无疑是正面消息。由于通胀压力续增，今年各国不断升息导致经济承压。据穆迪估计，全球通胀10月攀升至 12.1%， 已是消费者物价的最高水平。凯投宏观经济学家 Jennifer McCohen 表示，随着市场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预期全球通胀率明年将开始下滑。不过，欧洲央行总裁克里斯蒂娜·加拉德周一在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表示，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见顶，他会感到出乎意料。 虽然欧元区11月 CPI 整体增速可能出现一年半以来的首次放缓，但所有经济学家都预测通胀率仍会保持在 10% 以上。彭博调查的41名经济学家对周三将公布的 CPI 升幅预测充值为 10.4%。 加莱德说，我们需要走多远和走多快取决于对经济的最新展望、冲击的持续性、工资和通胀预期的反应，以及我们对政策立场传导效果的评估。他表示，在物价压力持续的情况下，这可能需要将借贷成本提高至限制经济成长的水平。另外，根据在 MLIB Pulse 最新一次对388名投资者的调查中，近一半人表示明年全球经济将主要呈现成长放缓但通货膨胀高涨的情况。投资者预测停滞性通胀是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经历了今年的惨烈抛售后，市场认为期待反弹为时过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七大工业国的司法部长28号起召开史上首次会议，讨论如何追溯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强调，起诉战争罪行需要有耐心，将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九个月以来，乌境内出现多处乱葬岗，挖出来的遗体有暴力致死的痕迹，平民妇女频遭俄士兵性暴力，加上俄军撤退后，首都基辅周边的城镇出现平民尸体横躺街头，足以构成战争罪行。德国司法部宣布，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各成员国的司法部长、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欧盟执委会司法执行委员会瑞恩德斯、乌克兰司法部长马尤斯卡等人28号起一连两天在柏林集会，协调如何向俄罗斯追究战争罪行责任。这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司法部长史上首次的会议。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乌克兰当局、德国等国都在调查俄罗斯在乌国境内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过各国司法制度不同，有必要简化证据交换的方式，避免多次询问同一位证人。乌克兰已记录约45000件疑似战争罪行案件，不过至今只判决其中12件。布什曼接受南德日报访问时指出，收集足够证据才能起诉战争罪行，各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势必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德国采取普遍管辖权原则，无论罪犯嫌疑人的国籍，可对外国发生的战争罪、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提起刑事诉讼。今年年初，德国一所法院裁定一名叙利亚前情报人员要为狱中酷刑负责，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视为历史性的裁决。先前，联合国调查员9月23日表示，其调查人员发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证据。联合国乌克兰问题调查委员会由人权理事会 HRC 于3月启动，以调查俄罗斯军队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委员会得出结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犯有战争罪。报告列出了俄罗斯对贫民区的轰炸、大量处决、酷刑和虐待以及性暴力。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英和联合国支持中国的白纸革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英和联合国支持中国的白纸革命；
乌东战况仍然吃紧，俄军以战略要地巴赫姆特市来消耗乌克兰的兵力；
全球殖利率曲线20年来首次倒挂，经济衰退可能近在眼前。
美国网络星期一的销售额创历史新高，渴望达到116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首相苏纳克28号在年度演说时强调，中共正在竞逐全球影响力，并持续为此动用所有可能的国家权力和控制手段。 中共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已经构成体制性挑战，而且随着中共的威权主义日益强大，这个挑战就日益严峻。他强调，英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而像是贸易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天真想法也已经不复存在。但他指出，英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事务的重要性，无论是世界经济稳定或气候变化等议题。苏纳克说，英国一向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以实际行动保卫民主，但面对日新月异的挑战，变化越来越快速的地缘政治局势，英国运用所信奉价值观的方式也必须改变。这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中关系。他强调，英国应当勇于同竞争者直接对决，但不是依靠夸夸其谈，而是凭借强健的务实原则。方法之一就是大幅增进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关系深度和品质。
在乌克兰本周传出俄罗斯可能会撤离目前仍然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后，周一已经遭到俄方否认，显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将会持续被俄军占领。当前，俄乌在乌东的战况仍然相当激烈。据信，俄方有意把顿涅茨克州的巴赫姆特市当成绞肉机来消耗乌军的兵力，而赫尔松现在换成乌克兰在撤离居民。《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顿涅茨克的战区，俄军正在费劲地夺取战术要地巴赫姆特。乌克兰九月份以来的反攻已经收复了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大片失土，以及开战之初就沦陷的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据乌克兰参谋总部周一说，俄国正在准备把部署于临近乌北和白俄罗斯边界的部队调动到乌克兰占领区，强化防守，并阻止乌军继续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警告，乌克兰正因为俄国更多的导弹空袭而面临艰难的一周，俄军的目标是瘫痪关键基础设施，以打击乌克兰的民心士气。
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俄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之初设置的军事热线至今只打过一次，是由美国发起的，对俄军在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行动表达担忧。路透社是第一个报道美俄在常规测试之外使用军事热线的媒体。这条军事热线连接美军欧洲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管理中心。关于引发这次通话的具体事件细节，外界所知甚少。这名美国官员也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但他说，11月15号，一枚偏离轨道的导弹落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并造成两人死亡之后，美俄并没有动用军事热线。北约表示，那次爆炸很可能是因为乌克兰的防空导弹，但俄国应该负最终责任，因为在今年2月下旬发动战争的是俄罗斯。而当五角大楼被问到对于军事热线的看法时，只回应说，五角大楼保留几个管道，以便在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时能同俄国讨论危急的安全问题，以防止误判和局势恶化。
根据彭博全球综合债券分类指数，10年或以上公债的平均殖利率本周已经跌到1到3年国债平均殖利率之下。根据可追溯到2000年初的数据，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显示经济衰退可能比外界所想象的要近。据道明证券驻新加坡利率策略师纽纳哈说，全球央行因为对通胀的担忧不得已被迫采取紧缩，这将使现金利率长时间地被锚定在限制区域，同时这也是殖利率曲线持续趋平的关键催化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一也暗示未来将继续升息，与此同时，四位美联储官员也表明美国会继续升息的可能性。德意志银行驻伦敦的首席经济学家福克斯朗道团队则说，德国目前可能已经在衰退之中，而美国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开始步入衰退。
根据初步估计，美国最大的网购日网络星期一的销售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16亿美元。尽管家庭预算因高通胀吃紧，但从睡衣到 AirPods 等产品的折扣还是吸引很多买家按下购买键。路透社报道， Adobe 分析公司的预测估计，今年销售额将比前一年高出多达 8.5%， 这样的涨幅很大程度可归因于通货膨胀。10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 7.7%， 是自今年1月以来最低的。特尔西顾问集团分析师费德曼说， 如果扣除近两位数的通胀率，将得出持平的实际数据，而这一表现真的不算太糟。Adobe 分析公司分析美国百大网络零售业者 85% 的业绩来衡量电子商务的表现。尽管暂时估计创纪录的销售额可达116亿美元，但 Adobe 和万事达卡 SpendingPulse 会在周二公布更新的网络星期一消费预估数字。
周一，德州休斯顿市当局在当地净水厂停电后，宣导并要求居民在饮水前必须把水煮沸。同时，这也导致当天在室内的相关活动被取消，以及学校停课。休斯顿是德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人口约220万，同时也是能源、航空和医疗保健行业的重镇。德州州长阿伯特的办公室指出，当地由于27号有3间净水厂停电，导致水压低于德州环保当局所定的标准，只好向居民发出饮水煮沸通知，并对休斯顿的供水进行安全测试。当地官员说，停电的原因和影响时间还在调查。2021年2月，德州一场冬季风暴和随后的寒流来袭，当时导致德州各处管线破裂，让德州大部分地区近3000万人几天没有饮水可用。当局当时也是通知民众，在取水后必须先煮沸才可使用。同样是美国南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今年稍早也出现洪水打断净水厂运作，让当地民众好几个星期缺少安全的可饮用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白纸革命延伸到海外，美英和联合国表示支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周刊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BlockFi 在美国新泽西州申请破产，这是在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迅速垮台后倒闭的最新一家加密货币公司。 BlockFi 公司说，公司开始重组以实现稳定。在新泽西州提交的申请中， BlockFi 透露它的资产是10亿美元，负债100亿美元，手头现金约2.57亿美元，并正在启动一项内部计划，以大幅减少开支，包括劳动力成本。文件显示， BlockFi 仍然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000万美元的罚款。在 FTX 崩溃几天后， BlockFi 停止了提款，并解释说他对 FTX 有重大敞口，包括没有提取的信贷额度和在 FTX 平台上持有的资产。 BlockFi 成立于2017年，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截止到去年，BlockFi 声称有超过45万零售客户可以在几分钟内获得贷款，无需信用检查。
据 TechCrunch 昨天报道，推特 CEO 马斯克说，苹果公司威胁要把推特从他的 App Store 中移除，并已经从推特撤回了大部分广告支出。马斯克周一发推文说，苹果还威胁要从他的 App Store 中删除推特，但不会告诉我们原因。在另一条推文中，他问道，苹果还审查了谁？自从马斯克上个月收购推特以来，推特一直面临广告商的撤退潮。在最初暂停在平台上的支出之后，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数字广告支出转移到互联网的其他角落，比如 TikTok、谷歌和 Meta 的 Instagram。 马斯克最近表示，他不确定推特的财务状况还有多少，破产并非不可能。根据广告追踪公司 MediaRadar 提供的最新数据，苹果是推特上的最大广告商之一。今年前10个月期间，它在推特上的广告支出估计为3900万美元，这主要是在马斯克接管之前。
据 TechCrunch 报道，亚马逊27号宣布将逐步关闭印度市场的部分业务，作为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亚马逊说，将退出印度的送餐服务市场，以及面向小企业提供的包装消费品送货上门服务。此外，有知情人士说，几个处于 beta 测试中的项目也可能被搁置。几天前，亚马逊已经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关闭印度的学习平台亚马逊学院。在亚马逊多个业务领域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CEO 贾希正在全球范围内削减开支和裁员。在印度，在过去的10年里， 从食品和杂货配送到支付等方方面面，亚马逊在印度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没能赢得它在美国等市场享有的那种主导地位，将有几百人因这次调整而被裁员。调整之后，亚马逊在印度市场将主要专注于它的核心业务，比如在线零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的反封控抗议大潮不仅引发海外留学生的声援，还得到了美国、英国以及联合国的支持。白宫说，每个人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中国人也不例外。英国敦促中共政府听取民意，联合国呼吁北京不要任意抓捕和平抗议者，对公众关切的回应需要保持透明。请听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住宅大楼一场火灾意外，引发中国各地民众对新冠肺炎防疫过当的不满，反对中共极端清零政策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抗议浪潮持续高涨。从乌鲁木齐市到数十所大专院校校园，再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街头，并且从国内迅速扩大到海外，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十多个重要城市纷纷掀起了声援中国公民的活动。中国各地政府如临大敌，除加强网络言论审查外，也调派大批警力应对，并展开暴力逮捕及清场，甚至传出开始秋后算账。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劳伦斯周一28号呼吁中国依照国际人权法律及标准回应抗议活动。劳伦斯说，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任意拘留。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周一表示，中国政府应注意到反抗其严格的清零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他认为中国政府听取中国人民向他们的政府发出的声音才是正确的。拜登政府周一28号发表声明称，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28号晚间发布紧急声明称，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扩大对武汉肺炎的预防和控制，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居家隔离、大规模检测、交通中断、封锁等。声明最后提到，大使馆鼓励所有美国公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至少14天的药物、水和食物供应，遇到紧急状况时则可直接向当地大使馆或总领事馆联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当前中国民众抗议四起之际，前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呼吁，美国人民应当倾听勇敢的中国意见人士的声音，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他呼吁美国民众要永远和热爱自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请听报道。
根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周一发布的最新视频，美国人民需要永远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时也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一系列与中国人民直接对话的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的第五集。他在视频中提到，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曾尽可能多地接见中国意见人士，而他接见的中国异议人士中有来自香港以及西藏或新疆等地，他们有的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集中营。这些异议人士讲述了中共对所有有信仰的人发动的战争，包括对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相信世间存在比党国拥有更高力量的人士。蓬佩奥说，当然中共对民众的镇压并不新鲜，我永远不会忘记与30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战士坐在一起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些会见和对话提醒我们，美国人必须始终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们也需要我们这样做。他也提到，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曾被关押在苏联监狱九年的以色列人权活动家纳坦·夏兰斯基告诉过我们，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蓬佩奥说，而今天，中国意见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蓬佩奥指出，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许多勇敢的香港人在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他们唱着我们的国歌，他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真理， 自由和民主是普世价值，值得我们为此奋斗。和前四集的致中国人民短视频一样，蓬佩奥的第五集视频也发布了中英两种版本，而前四篇的主题依序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以及自由与民主是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同样适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